在你奇妙的智慧测不透，但是有的时候又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有的时候很欢喜，又让我们有的时候很困惑，甚至很为难的，你的智慧和权柄的带领之下，你创造，你拯救，你审判，你呼唤，你拣选，你带领我们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也相信你会继续引导每一个属你的人。愿我们都在属你的恩典之下，继续更忠心、更有智慧、更敬畏、更喜悦、更积极主动的来跟随你。更在跟随你的时候，我们见证你的荣美，我们宣扬你的国度，我们领人进入这个奇妙的恩典的国度里面。我们也作战，我们也结果子，我们也希望在成。一切靠着你的恩典成就了，我们还能站立得住。主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已经跌倒、退后、昏暗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主，但是你的恩典都丰丰富富的继续带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。我们敬拜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看以西结书32章第1节开始，12年12月初1日，耶和华的话。临到我哈，这个数字我们说过，在以西结书好像把这个时间讲的有的时候很仔细的会提出来，不过我们不去多追究这是什么时候哈，总之在历史上神的确是对以西结讲话，那是真的神的漠视，神的启示，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王做法老做哀歌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。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，你冲出江河，用爪搅动诸水，使江河浑浊。好，为埃及的法老作哀歌。哈，这个我们在以前已经看过了。我们在更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摩西曾经为以色列人作歌，那个歌呢，你要说也可以是一个哀歌。这是在《申命记》第31章第29，从其实24节就开始讲。好，我要教你们唱一首歌，你们唱这首歌，这首歌你们会朗朗上口，见证你们将来哈会犯的一切的错误。就是摩西已经先告诉他们一件事，就是上帝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听主的话才蒙福，但是你们一定不听，我就教你们会唱这个歌。可我们平常教小朋友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国歌啊，这些都是充满了盼望、希望啊、得胜啊，过去如何伟大，将来如何辉煌的。摩西教他们唱的歌却是，哦，将来你这国家会完蛋，你这个人会完蛋，你这个家庭会完蛋，会绝子绝孙，所以你孙子代已经唱不到了。哪有这种歌呢？那这种歌，其实你要说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整个圣经都是这个歌。对那灭绝的人是这歌，就是神要让所有得胜得救或失败堕落离弃主或者跟随主的人，到最后都无话可说。我们得救，希望我们真是得救得胜的人，无话可说是我们没有一点夸口的地方。哎呀，主，这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亏负你太多荣耀了。那失败的人。他不可以找一点理由说我不知道，或者说神没有提醒过我，或神没有很仔细的告诉我事前、事中、事后没有给过我足够的提醒、警告、安慰、鼓励，不能，都讲了，这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。我们讲到守望者也是这样，神提醒。那么你也可以说，更早的时候，这里是提醒以色列，你们将来会怎么样？我都先告诉你们喽。那么耶稣也讲，看到这些事，我都先告诉你们了。先知也说，我都先告诉你们了，我已经告诉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而且一再的耳提面命，而且一再的有见证人。但是我们就是觉得可以不听，无所谓。好，对。埃及做哀歌，其实你也可以说，更早的时候也对埃及做过哀歌啊。在出埃及记第15章，以色列人不是在红海边对埃及 做过那个哀歌吗？那个哀歌是当他们死了以后才做的哀歌，可是在之前摩西没有对法老警告过吗？也有过。好，这里的哀歌我们真的说，与其说是对埃及人做的，当然不如说是对埃及以后的每一个得救和不得救的人做的。做的就是，这是前车之鉴，对失败的人是前车之鉴，对成功的人来讲，这是前头的榜样，你效法，你学习就会好。好，这个埃及的哀歌跟我们前面看过的，还有在先知书里很多对那强大的国家、民族、文化、个人所做的是一样，就是你曾经何等的伟大、美丽、智慧，那都是上帝给你的，可是你居然没有因着领受这些而感谢、而赞美、而顺服，你居然因着这些像少壮狮子、像海中大鱼。那么其实你可以在第二节看到还像什么呢？鱼没有爪子，狮子通常也不大是用爪子来搅动珠水的，狮子是在地上捕食的。我觉得这个爪子倒有点像一个鹰，就是他没有用这个字，都是用强大的动物。鹰你说用爪搅动珠水呢，大概也不大会，但你有看过这个吧，鹰从天上一抓，抓到那个水里的那个鱼的时候，那个 Alaska 那个 Eagle 就有这种本领，你看很棒的，很精彩的。那这搅动珠水是这个江河呢浑浊哈，我们也可以后面哈会看到那些强大的羊也会做这种事。总之这些都是强者自私不顾到别人的情形，把水弄得浑浊了，让人家不太好喝了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不过各位，请你也不要太，我觉得我们很多弱小者常常在弱小无赖的事上也让教会家庭浑浊，我们要反省一下，我们不一定是强大的人才在做得罪主的事，弱小者也会哈。好，反正就是你这么强大，你这么了不起，你把天上的、水里的、地上的都捕食了，你很强。第三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，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。这个话呢，也用在西底家的身上过，前面也看过。我的网，也就是耶和华会把这强者，那个网有的时候是捕兽的网罗，捕一只狮子。那在诗篇里很多这样，哎呀，恶人做我的网罗，我被捕住了。不过在这里呢是讲到说埃及要被捕住，我要把你拉上来，不管是从地上或海中拉上来。那拉上来呢，当然这里应该是负面的，就是你手无力量，你成为一个掳物了。不过拉上来我们也看到正面的，就是捕鱼。我们说过好像得人如鱼，如果我们被主的网拉住，让我们不能挣扎，不能踢跳，不能够再不顺服，而愿意顺服一样，像保罗，哎，那也很好。不过一般来讲这当然是负面的意思。第四节，我必将你丢在地上，抛在田野时，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时，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。这我们到后面会看到，哥哥马各也是这个样子。神会让强大的一只狮子也好，老鹰也好，鱼也好，到最后像一只肥鹿一样被野兽、被空中的飞鸟吃掉。那我们也多次讲过，所有的强大的国家文化到最后都有这样的下场，就最后你是死亡，让大家来分你的赃。那分赃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很得意，我把这么强大的国家也消灭了，或者说用我们现在大公司并吞其他公司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大一个公司也被我吃掉了。不过吃掉了变成一个更大的公司，那个新的公司也必定有一天会被五马分尸吃掉。第五节，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，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。当然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形容，尸体不可能会填满山谷的，什么库兹拉也没有这么大， 但是这是形容嘛，就你非常的大，但是填满山谷让别人吃掉。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，漫过山顶，河道都必充满。那这你有没有在尼罗河从水变成血的时候看到类似的情形呢？就这些都是太夸大的文学之字眼哈。你在游泳的时候，其实游泳好像老师会改一个错字哈，游泳之池不应该是游泳之地嘛哈，地上怎么能游泳呢？这表示他的嚣张，在地上横行霸道，好像有人说四人帮一样，就像一个螃蟹一样横行霸道。那么在池子里也是横行霸道，刚刚讲了，好像把水都弄污浊了。那你这么横行霸道享受一切，我会让你游泳的地方那个水是你的血构成的。各位，这都很残酷啊。但这些很残酷的东西固然是用文学的比较来描述的，我们也要说这是真实的。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类似我们觉得很残酷的事情。各位，神不是没有提醒，因为这些国家民族曾经这样的对别人。启示录第14章18节开始有另外一种形容，形容在审判的时候呢，抵挡神的人的血会流多少呢？启示录14章20节，会流600里远，血流600里。各位，你在车祸的时候看到血流不会到1公里啦，大概就几公尺。血流600里，那血很多，而且那个血高到马的脚踝600里。那就是浮尸百万，血流千里了。这都是那个狂妄的任何个人民族国家被审判的时候要经历的事情。山顶河道都充满了你的血。第7节，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，使众星昏暗，以密云遮盖太阳，月亮也不放光。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，使你的地上黑暗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好，这个昏暗呢，我们可以看一段，这通常也是指上帝带来的大灾难。我们又可以想到在埃及军队要被淹死之前，那个黑暗又在他们当中发生。在长子死之前的一个灾是黑暗之灾，黑暗临到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也说过哈，在台湾比较少看到，不过你们有这个经验吗？有的时候中午，很少有这样情形，但有中午的时候突然乌云密布，那有点恐怖。我说过我在美国的平原上大草原看过这种情形，非常非常亮的中午，突然那个黑云会来，那个时候很容易起龙卷风，那个黑道很恐怖，会下冰雹。以赛亚书第13章讲到耶和华要让毁灭临到，他有好几个形容，一个是在近光的山上树立大旗，把那个金夸高傲之辈叫来，那是万军之耶和华点他的军队。以赛亚书13章2节，那是讲巴比伦的毁灭。然后大家惊慌害怕愁苦，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这是1到8节。第9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愤恨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除灭从其中除灭罪人。各位，如果你不让主耶稣的宝血、上帝的救恩除灭我们的罪，除尽我们的罪，而且一直不肯悔改的话，那有一天除灭的就不是罪，除灭的是罪人。第10节，天上众星群宿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就变成黑暗。这个在约珥书2章31节，以赛亚书24章，还有我们再一次说灭长子之灾的前一个灾都有出现。启示录也有讲到月亮不发光，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，因罪孽刑罚恶人，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，制服强暴人的狂傲。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，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。 那这是会有大的震动。这些事情啊，在历史上都发生过，会继续发生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九节，马太福音24章29节，阿摩斯书5章18节到20节都有描述这种上帝在审判的时候所要带来的，在包括我们自然界会看到的那可怕的状况。我们今天就不去看这些了。以西结书32章第9节，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，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。那个愁烦就是害怕，那个愁烦我们讲到巴比伦、亚述或其他国家倾覆的时候也会有愁烦，也会有悲哀，因为物伤其类，唉，跟我一样的同伙，跟我一样的老板，我所仰赖的变成这样子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有悲伤，有愁烦，但是这些悲伤愁烦，我们很希望那些悲伤愁烦的人能够悔改，不过很少看到哈。第十节，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，国民就必因你惊奇。惊奇就是这么强大的国家，老鹰、狮子和大鱼海怪，怎么居然这么不堪一击呢？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，如果巴比伦和埃及都灭了，那我要到哪里去躲避耶和华的愤怒吗？在你扑倒的日子，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尽。十一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，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。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，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，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。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，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这水。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，江河向有缓流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埃及要被巴比伦来消灭，或者是大大的破坏啊！当然我们这应该已经够熟悉了，巴比伦也同样会被其他的强权所破坏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参考一下耶利米书第51章。耶利米书51章，巴比伦要毁灭埃及，可是耶利米书51章说，第一节，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，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，擘扬他。擘扬是什么？擘扬我们今天都不太懂了。擘扬是塞，就是通常是这样哈，这是很原始的时候哈，就是你把那个稻谷先要从那个穗上面打下来，稻谷是粘在那个穗上。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，米不是直接长在谷子上面，我们拿了就可以吃的，还要经过煮过哈哈。那么是原来在穗上面的，你把穗割下来以后，这是收割了。但是圣经里还有很多很细的步骤，割是一个收割，已经是报应的时候，审判的时候，割了以后拿着大把大把的那个这个穗啊，就在打谷机的前面，我们在小时候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到，就打打打打打，这样呢那个谷子呢就跟那个稻穗分开了。但是这个打下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叶子啊、糠皮啊、一些其他东西还在里面，这些东西也是不要的。那还要再打，使那个米和米外面那一层包它我们不吃的东西再分开，分开的米比较重，米粒比较重，那些糠皮那些地方比较轻，那怎么弄呢？就把它像一个，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钵机里面，然后通常呢，我们在台湾以前乡下的时候还有，就是有那个吹风机在那里吹，然后一撒了以后，那个轻的不要的东西就被吹掉了，就是糠皮被风吹散，重的留下来，那个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谷。那糠皮被风吹散，那就被烧掉的东西，或被风吹散的东西，那就是上帝要筛选掉的东西。筛选好像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筛选，不过审判之前你每天的日子其实也是在筛选。 在这些每天的生活中，你是更亲近了上帝，信靠了上帝，还是因着灾难远离了上帝，因着富贵远离了上帝，还是这些东西都让你更亲近？好，这又是就是那个剥扬它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二节下半句，使他的地空虚，在他遭祸的日子，他们要周围攻击他，拉弓的要向他拉弓，冠甲挺身的射箭，不要连续他的少年，要灭尽他的全军。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，扑倒在巴比伦街上被刺透。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，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，没有被丢弃。有的地方又说丢弃，各位这些都要想到说，没有被丢弃的是那些剩下的渔民，有的时候说全部被丢弃，是指的灾祸会留在他们身上。各位，这些我想在现代的社会里面，包括像我们看到觉得好残忍的，在东欧的战争、非洲的战争，或者是柬埔寨这些战争，这些大杀戮Killing Field， 比起以前的还真的是要轻一点。现在像波布政权那样一杀几十万、几百万的，比起当时那个这些军队，亚述、巴比伦这些军队杀到手都软了，那个杀就是一个个用刀砍着杀的，那都还少，还没有那么残忍。我们不要比这些残忍的事，我觉得我们不多提这些事。这些我们只是看到圣经很清楚来提醒我们，我们也甚至不要想到说那些杀戮，我们想到说像俄国的 Chernobyl 的那个核电厂的事情，还有我们平常在污染啊，在这些事情让生下来的 baby 是畸形的，这些都是一些神的审判，因为人的罪恶，自作孽不可活啊。好，再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七节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使天下沉醉，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。这个金杯呢，我们应该也提过，这个在以赛亚书启示录十七章都有讲到。那个杯呢，耶和华的杯，有的时候是正面的福杯满溢，有的时候负面，就是这杯呢使人沉醉，使人犯罪，使人呕吐，使人死亡。那巴比伦是这杯，就是巴比伦要使世界上天下的万国都沉醉呕吐灭亡，丑态毕露，那巴比伦有一天自己也要喝这个杯。他会忽然的倾覆毁坏，有的毁灭是逐渐的，像北国以色列毁灭，当然还是有那么一天了，但是你看到他国力越来越衰亡，巴比伦的毁灭是相当突然的。第九节，我们想医治巴比伦，他却没有治好，离开他吧，他的审判会临到。好，后面你可以继续看那些字眼哈，像毁灭埃及是类似的，每个国家强权都是这样子哈，非常的多，我想我们不去看它了。那最后哈，就是到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七节，他们会沉睡、焚烧、荒凉。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三十二章哈，三十二章第十五节哈。我必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，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。从前充满的是什么呢？富裕、欢笑、奢华。这各位我们也很熟悉了吧？推罗不也是经过这样的事？巴比伦、亚述、埃及。各位，我们好多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，包括唐朝，各位，唐朝可能是最明显的。你看唐代诗人讲到那些王孙公子出游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富裕的情形，还有安禄山造反以后的那个凄凉，赤地千里，你走千里没有一个人的，没有一点生命，甚至连那个绿色的东西都没有，也有啊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。在这个时候，当耶和华击杀所有一切居民的时候，十五节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 这有没有太晚一点了？人都死了怎么会知道呢？耶和华的名会被全地的人知道，会被魔鬼也知道，会被天使也知道，但是有人是在地狱里灭亡里知道，而且在怨恨，有人在得救中知道。十六节，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列国的女子，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去哀哭列国的女子，为埃及的群众，其实大家都不断的在哭，你为埃及哭，以后也要为自己哭。